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四章呢，讲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主题啊，就是神就是爱。这也可以算是约翰一书的一个总结。如果说约翰一书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反复在讲要爱啊，要爱神爱人啊，要彼此相爱啊。所以这是四章的一个重点。那四章呢分两个部分，一节到第六节呢在讲辨识诸灵啊，也就是分辨神的灵与敌基督者的灵啊。七节到本章的最后呢，就告诉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先看前半段，一节说呢，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里呢给了我们一个教导呢，就是试验的责任在我们啊，就是我们需要去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我们不能说呢最后我信了假的是不是我的责任啊，是别人的责任啊。所以首先呢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啊，这两个词我们要记得啊，这是神借着老使徒约翰给我们的命令。那前面讲到呢，是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灵它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呢，新约的约翰福音的六章啊，也是使徒约翰写的啊，六章的63节是这么说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灵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话语啊。那我们知道呢，肉体是眼睛能看呢，手能触摸到的，但是呢灵是在里面看不见的，是通过我们的心思意念以及通过话语啊来显明出来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把这卷圣经赐给我们，这就是他的话，同时呢把圣灵赐给我们啊，这就是他直接教导话语的老师啊。所以无论是圣灵还是圣经呢，都是要把我们的灵来建造起来啊，因为培养我们的就是他的话语啊。所以我们怎么分辨呢？就是要分辨他所说的到底是不是出于神啊。所以回到约翰一书的四章啊，四章的一节说，一切的灵，也就是一切人所说的话啊，无论他是不是打着基督的名义，那我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啊。怎么试验呢？就是要回到圣经嘛啊，因为圣经是神给我们的那唯一的教材，然后回到我里面的圣灵啊，我立志按神的话语行呢，神就必启示我真理是什么啊。所以老师和教材都有了，我们就能分辨。那这里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标准，就是约翰一书的四章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啊！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这两节呢，从一正一反两方面讲呢，认耶稣基督是神就是从神来的。那这里面讲到呢，他是道成肉身啊，是成了肉身来的，说明他是完全的人。那他道成了肉身，说明他是神啊。所以耶稣的神性是不能否认的。那换句话说呢，属神的教导呢，都有一个中心，就是福音，也就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真理里去啊。就是领人到基督那去的呢就对了那领人离开基督的呢就错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分水岭啊。那无论他名义上在讲什么也许我今天呢打着名义我在传福音，也打着名义呢我来讲耶稣，但是呢可能讲了三句话之后呢，我就开始讲世界的事了无论世界的什么事啊，可以是体育，可以是钱财甚至可以是人眼里的善行要做一些慈善我们都以为好像是对的，但是呢他把人的里面的心思意念，或者说人里面的灵呢，引向 偏离耶稣基督的方向，那就不对了啊。所以他就不叫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中心呢，我们分辨所有教导的中心呢，就是是不是在凡事上啊，在所有的教导上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总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那面去啊。那这就是对了啊，是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啊。那他是神，他成了肉身来，他在地上过了33年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死了埋了，3天后又复活了，然后升天，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这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聚焦的焦点啊。我们要这里我们岔开来讲一讲犹太人的例子啊。那犹太人的问题就在于呢，他们因为有了律法啊，他们因为有这律法是摩西传给他们的啊，是神借着摩西传给他们的，他们认为这就是最好的啊，以至于呢，他们的眼目不肯定睛在耶稣身上，甚至以至于他们不认耶稣，他们要把耶稣钉死在十架上啊。这就是为什么在变相山上啊，就是我们知道福音书有一个场景呢，就是耶稣带着几个门徒啊上了山呢、啊、他变相了。那个时候呢山上又出现了两个人呢、啊、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所以彼得说呢，我们要搭三座棚。那到最后呢父神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个时候呢，那两个人都不见了，就只有耶稣了。所以犹太人他们眼里呢，如果还有摩西，还有以利亚，他们就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啊，他们就不会定睛在耶稣身上啊，甚至呢他们最后会否定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呢，好是更好的敌人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代替耶稣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后的在前，因为在后的呢，我们没有前面的如同犹太人那样那些缠累啊，虽然是好东西，但是呢，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停在律法和先知的教导里了，我们要往前进啊。到今天呢，只有一个中心，永远的我们聚焦的那个点就是耶稣自己啊。所以在变相山上告诉我们一个宝贵的真理，不见他人，只见耶稣，唯独耶稣啊，因为摩西和以利亚都不见了，只剩耶稣了。所以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就是出于神的啊。那四章的前半段的后面两节在这么讲啊，四节，小子们呢、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啊，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啊。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胜了他们这个词啊，在第四节。为什么胜了他们呢？因为当我们接受基督成为自己救主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啊。神一定是胜过世界的，所以不是我们能胜，是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把主权交给神，神能胜呢，那我们就能胜啊。而且呢，那不听主的或者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就是属世界的，第五节。所以属世界的人呢，世人也听从他们。所以我们看见清楚的两个阵营啊，那一个是神的家，一个是属世界，其实也就是撒旦的家啊。那我们到底是听从谁呢？所以第四章的前半段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画面啊，谁是属神的，愿意接受基督的，谁是敌基督者的灵呢？那一切把人从耶稣基督那带走的啊，无论带到什么方向上去啊，其实带到世界也只是一个眼目的情欲啊，也许是肉体的情欲啊，甚至是今生的骄傲啊。我们一切只要不是以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中心的啊，我们就要远离。我们来到四章的后半段啊，也就是四章的重点，7节到21节。他讲了一个简单但宝贵的道理啊，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啊，因为神就是爱。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七节和八节呢，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要彼此相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先解释神就是爱。我们知道呢，神有很多的描述啊，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大能的，神是许许多多的抬头啊，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那他是不计较人的恶的，他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但是呢，所有这些都是形容啊。在这儿约翰，老约翰呢，他直接说神就是爱，爱是在讲本质，爱是在讲神是神的特质，神是怎样的一个神，神是谁。我们可以形容一个人有很多的形容词，但是这个人他是谁和形容他的话就是有很大差别了。所以神就是爱，说明在爱里呢，他才显明他是圣洁的，他才显明他是大能的，这些都是因为爱而显出来的。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啊！我们知道神是先颁的律法，后给的恩典啊，恩典是和爱有关系的，律法是和公义有关系的。神的启示到最后最高潮才是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虽然前面的恩典一直在给，神创造世界创造人就是恩典嘛，就像父母生了孩子难道不是恩典吗？然后养育孩子难道不是恩典吗？神一直的养育他的在地上的这些孩子们难道不是恩典吗？但是最后呢，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样的一个高潮就显明他的本性是什么。因为在那一刻他把一切都放弃了，那神是大能的，但是在十字架上的主他丝毫没有显出他可以显出的那能力啊。所以这爱的表达，爱的光辉呢，其实是把他其他的一切呢先都放在一边的，让我们定睛在他的爱，在那十字架上那一刻。所以在那一刻神显出来的就是神就是爱。所以老约翰是深得着这一点呢，圣灵借着他呢告诉我们，给我们极大的鼓励。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以后呢，我们就要面对一个事实啊，就是我们也要彼此相爱嘛。因为当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救主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件事啊，就神会住在我里面。所以呢，七节到第二十一节呢，其实反复在讲的就是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十五节，凡认耶稣基督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所有这些我们看见住在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这个作为灵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呢，这里讲到一个比这更深的概念就是灵在爱的关系里它是不分开的。就是我们知道呢，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七句话里有一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他没有讲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因为耶稣和他的父永远不会分开的他和公义的神在那一刻是要分开的，因为公义的神要在那一刻呢得着公义的代价，所以要把审判的所有的要求呢惩罚呢放在那一刻放在耶稣身上。但是父和子是永远不分开的，这是我们今天看见那个非常宝贵的点正是因为神是爱，所以我们接受基督的所有人跟神在接受的那一刻就永远不会分开了，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罗马书八章就深刻的启示了这宝贵的道理。所以我们可不能轻视这约翰一书四章讲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老约翰反复讲 他就讲到一个事实啊，你就永远不会分开，因为这就是神的本质决定的，也没有什么能够使他们分开，因为这爱是在永恒里锁定的关系啊。当我决定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其实我就住在这爱里了。那有什么能胜过神呢？有什么比神更大呢？如果没有，那有什么能把我们从神的爱里夺走呢？那就自然没有了，那我们就自然就永远活在神的爱中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借着这一段看的第二个点啊，借这段我们看的第三个点呢，我们要来到第16节到第18节啊。这里呢就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啊。这重复了第15节17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这里呢，我们首先看呢，爱没有惧怕啊，所以爱是一切行动的那终极的驱动力啊，这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神是爱；我们得出第二个结论，爱，我们住在爱里，就永远跟神不分开了。第三个结论就是，爱是行动的动力，而不是守律法的心呢。就是我因为应该的心去做的呢，最终我就依然把自己放在做不到，我会面临着惩罚的境况里啊。我们可以常常想一想，就如果我们想到神呢，总是怀着惧怕呢，一般来说，同时呢，我做神告诉我做的事呢，往往也是出于惧怕的，就是怕那后果我去做啊，我很勉强啊，那我知道这是如果我不这么做呢，可能神会愤怒临到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心呢，会使我们与神之间没有那么近啊。这从这里我们就能看见了啊，因为呢，爱住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了。完全的时候呢，就是我全然信靠他，我真知道他爱的本性啊，然后呢，我愿意把自己全然交给他。我知道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为我死了，所以这一切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我们看到四章的第十节啊，就讲到他给我们做的这挽回祭啊。所以正是因为他为我们死了，挽回祭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做的工，然后这就是爱。这爱的表达到了顶峰，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我就被这爱打动了，我就被这爱得着了。所以当我被这爱得着了以后呢，我交给他也是很彻底的。我交给他很彻底的时候呢，我在他的爱里呢就全然没有惧怕了。所以这样的一环扣一环极其重要，因为他追溯到了我们最初跟神建立关系的那个起点，就叫起初的爱心呢。我们是不是因着神起初那最初的我们那个点神的爱完全得着我了呢？如果是的话呢，那我在之后就会一直的回到这最初的神的爱里面，我就不停的在这里得力量。如果最初的时候还是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人我比别人要好一点，或者说呢我想在这里呢变得更好一点那我觉得我做的行为还很配得，如果我看的还是自己，还是我的行为，还是我觉得我应该做得到，还是我在律法的这个衡量里配得的心，那我就没办法明白约翰一书四章这一段话的意义了。这段话把爱放到了一个最根本的位置，就是如果我在神的爱里啊，或者说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话那我就全然坦然无惧了因为呢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因为这一切我的主权都交给他了。 我交给他是因为我真知道他爱我，我不想再为自己保留什么。我保留的可能是我的罪，也可能是我的义啊，可能是我的善，也可能是我的恶。我无论保留什么，我只要把这样东西留在我的主权里，我就不可能完全融化在神的爱里。啊，其实这个道理呢，就在约翰一书的四章里讲得很透了。所以就得出的结论，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啊，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一句话。我们常常还是惧怕的时候，无论是惧怕神，还是惧怕一件事的后果，还是惧怕环境啊，无论什么样的惧怕的心，都是因为我们不信啊，我不相信啊神在掌权啊，我不相信他在爱我。我们注意呢，这里的惧怕呢，不是不能用敬畏来代替啊。我们要不要惧怕神呢？如果我们换成敬畏就对了。这个惧怕是恐惧战惊的，而不是呢我们会想到的，哎，那我是不是也应该不，我不想要敬畏神，对不对呢？肯定不对啊！敬畏神是我们信心的前提啊。就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敬畏他的。我们敬畏他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把自己放在跟他同等的位置。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啊。我们在这里没有在讲信心得救的概念，我们在讲成圣的路上啊，我们是怎么样回到他的爱里。我们要想一想，我做一切的事是因为被他的爱所感动所激励吗？这爱在各个他山上啊，在他的十字架上已经全然显明了。所以为什么耶稣是我们所信的中心呢？我们的默想啊，到最后总是要回到那一刻，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那一刻对我的打动有多深，那我与他的关系就有多深啊。所以我们最后呢，来看四章的第十九节，也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最后一个点。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在讲呢，我们爱人的能力也从神那里来，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啊。所以其实这些点都是通的，神就是爱啊，我们在爱里是不会与他分开，那爱是我们一切的最重要的动力。同时呢，我们自己没有爱，也只有神爱我们，神的爱住在我里面，我最终才有爱人的力量啊。所以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回到那命令啊。二十一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怎么能爱弟兄呢？我真的把自己交托给神，我在他十字架的爱里得以完全了，我自然就能活出神的爱。求神帮助我们。哈利路亚。